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1月29号，白纸革命爆发3日，多重信号显示中共开始着手镇压，上海系主要目标，同时仲出现中南海内斗嘅诡异信号。
人民日报喺29号发文，题为核酸乱象不止，疫情永无宁日。将窗口对准核酸检测企业，被认为是在为民变稳替罪羊。但诡异的是，几个钟头之后，这篇报道被删除。目前中国网络上几乎找不到这篇文章。党媒的定调文都能够被404，背后恐怕有好深的内幕。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两日前一篇寻找35家核酸公司老板张珊珊的文章在国内洗版。文章指张珊珊的核酸公司开到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有疫情，就要封控。他的公司还被发现被核酸检测结果造假。洗版文追出张珊珊的后台是张核子、张原子兄弟和深圳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之后无奈，更有未经证实的爆料说张珊珊是张核子的女儿，张珊珊的妈妈就是院士巴德年的女巴永，张核子是中共北京军区装备部长张吕天的仔，中国核试验基地司令张允玉的孙。换句话说，张珊珊是中共红四代，曾经在20大前关注集下李尚传言的推特账号登高地官推，更发文说张珊珊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的外甥女。党媒火速出面否认张珊珊和张允玉有关，但这个并不能够阻止香港讯息在国内外流传。通过这一系列爆料，人民日报打击核酸企业的拳头就被引向了习近平家族，这个和中共18大、19大前习近平和栗战书家族贪腐黑幕被政敌曝光，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在德国之声发文分析中国这场抗议浪潮的前景时，就提到事情发生在20大结束后无奈，不理当局怎样处理，对习的权威都是一大打击，表明他过去3年的防疫是失败的，进而讲明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大国领导人，会动摇党心，激活党内尤其高层对他的不满。20大集的连任显示各派系被他压制下去，但党内高层的不满并无消失，只是不敢发作，现在这种不满很可能因这些抗议而全盘复活。不过邓律文亦说，鉴于习近平和他的亲信全面掌控了党政军大权，党内不太可能出现公开挑战他的力量，北京的中央亦都不会分裂，除非真的出现流血事件升级为全国抗议运动。目前看抗议升级的可能性很高，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9号召开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下令提高政治站位，要求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他提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这种讲法，被认为是官方对于这次全民反抗的定性，这顶帽一扣，下一步就是大打出手。上海一位老板汪先生向希望之声透露，晚上10点之后，特别在乌鲁木齐路一带的酒吧全部停止营业，类似宵禁。而且上海各地方各区域都已经接到通知，要储备不少过60日的防疫物资。方先生认为，这个是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名义，在为进一步社会管制做准备，如果事态扩大，可能会有大规模宵禁、戒严，当局同时调监控捉人，那这件事就搞大了。汪先生还说，一个算是红二代的熟人，私下跟他讲过一句话，都是流蚁，怕什么，手里面又没有枪杆子，搞不起的。这个就是中共高层对这种风暴的定义。29号，有人在 Telegram 公开了上海超过6万警察的个人信息，据说是从早前被泄露的10亿中国人个人资料中分离出来的。这一招极具震撼性，让中共国安警察感到恐惧，甚至可能促成哗变。
路透社11月29号引述三名曾经参与白纸运动的北京人报道话，中共已经开始调查一些周末曾经参加聚集抗议的人，有人被要求到警察局就周日晚上的活动做书面记录，目前街道上仍然有大量警察。
据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人接到电话，对方自称北京警察，要求当日到警察局就礼拜日晚上的活动做书面记录。中有一名学生被校方询问他有没有到过抗议现场，并要他提供书面陈述。其中一名北京抗议者向路透社表示，我们都在搏命删除聊天记录。他指警察太多了，警察来检查我一个朋友的身份证，然后带走他，我不知道原因，几个钟头之后警察释放了他。另外，社交平台信息显示，上海市警察在地铁上逐个检查手机。深圳市市民中心被警车、巡逻车包围，附近的书城和图书馆被封禁，公园被封禁，全方位无死角封堵，百姓已经没办法前往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死难者。曾经发生大规模反抗的广州海珠区，警察就搭帐篷直接驻扎在马路上。广州番禺区板桥村发建议话，预测疫情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仍将持续，不排除发生大规模区域性疫情，并引发长时间封控局面，因此倡议没订单的工厂、企业、商铺提前放假，民工有序返乡。呢度透露出不妙嘅信号，清零封控唔单止唔会好快结束，仲可能成为各地区维稳管控嘅借口，封控手段更会层出不穷，这个应该会激化局势。正如有网友喺评论区所讲，而家就劝返乡，佢哋过年食乜嘢？我敢断言，如果继续强制推行清零政策，等不到2023年春节，国内将会发生一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那阵应该不是举白纸了，中国最大的基本盘是工人、中产以及学生。目前来看，这几个群体都被清零政策搞到精疲力竭。三股势力合力，中国真的要变天。
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民进党仅在五个县市获胜，创下建党36年以来最差纪录。几位年轻选民接受 BBC 采访，分享他们对民进党失望的原因。
根据 BBC 中文报道，民进党这次在传统票仓年轻人和中间派选民中的表现尤其差。现年33岁的卢小姐在深绿家庭长大，但这一次他支持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他说支持黄珊珊的主要原因就是反感民进党，因为现在的执政党做得太烂，大家生活得越来越艰苦。从事科技业的黄先生亦出席黄珊珊催票的晚会。他认为蓝色做好耐，绿色亦都做了好耐，感觉没变化，民主社会嘛，你做不好就要换一个试下。首次投票的法律系学生吴小姐表示，她来自中间选民家庭，她投黄珊珊的主要原因是黄既不是蓝亦不是绿，而且政见最扎实，是默默做事的人。吴小姐还表示，她认识的年轻朋友几乎都投给黄珊珊。美国德州三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黎宗对 BBC 中文表示，不是国民党几好，而是民进党几差。这种讨厌感首先来自对台湾内政的不满，包括物价上涨、经济停滞、房屋等问题，民众在生活上感受不到有变好，疫情亦都引发了不少争议，成了前防疫指挥官陈时中的竞选包袱。对于民进党这一次的大败，日本读卖新闻以社论警告中共不要曲解台湾民意。社论指台湾执政党的败选可以视为是民众对经济等问题的不满，并非否定蔡英文总统对中国的政策，并提醒台湾人有必要提防中共的宣传战。
缅甸独立传媒11月25号报道指出，缅甸军政府2018年从中国购买嘅枭龙系列 JF-17 战斗机，因为技术故障，已经几乎全部被废弃。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枭龙战斗机出嘅问题包括武器控制系统设计复杂，零部件及炸弹受西方制裁采购困难，雷达精度差等。2016年，缅甸军方同中共签约采购16架战机，每架售价2500万美元，首批6架已经喺2018年完成交付。其他10架嘅交易细节并未透露。缅甸成为中共 JF-17 战机外销嘅第一个国家。呢一篇报道一出，立即引发国际媒体大量转发及对中共军火质量嘅质疑。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